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讲到，锦衣卫的千户李雄随营征战，勾奔陕西，家中就剩了焦氏带着五个孩子。焦氏心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家中就是我说了算，我必须要立一立威。程祖啊，把儿子叫过来了。娘，孩儿啊，你爹随营征战去陕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咱们家里边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，可是我儿现在你还小，没办法，为娘我支撑这个家业，你从今天开始事事你要谨慎，听见了吗？不要给为娘招惹是非，倘有一差二错，可别怪我不客气，日后见了你父，咱们还得倒这笔老账。是，娘您放心，我听话，我不惹事儿。那就好。打这天开始，焦氏就不会乐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两年的光景就过去了。这一天，焦荣所在的衙门里边接到了很多的公文，那说这个陕西打仗啊挺好啊，已然是大获全胜，不错，皇上见喜，犒赏三军，担责一见锦衣卫千户李雄率领着一支队伍被敌人全歼在高兰山下。有齐沛官就跟焦荣说了，这李雄李大爷是你妹夫啊？是我妹夫，得了您节哀吧。怎么了？死在两军阵前，尸骨都没回来，干了，赶紧往家跑。来到妹夫这儿，找自己的妹妹焦氏。妹妹，要哥哥您来了啊，您坐这儿。要你这脸上是怎么啊？是这个我跟你说呀，你也别难过啊，我打衙门口听着迷信儿，这个我妹夫死在两军阵了啊。哎呦喂，老天爷爷，你这怎么话说的呢？你先别看，别闹，我再去扫听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哎呦，你瞧瞧这东西，你不死在那儿了呢？哥哥你给我问问，哎，问问。这儿回来一通仔细的这一问，最后确认了，是死了，死在了高兰山下。大办白事呗，大鹏和尚老道请来之后，一念经超度亡魂，全家大小穿的跟白人似的，办这层白事儿。简短结束，全都料理完了。闲着没事儿，焦氏和焦荣哥俩坐一块儿商量这个事儿。妹子，怎么着哥哥？其实也是个好事，死就死了吧，那怕什么呢？是不是？现如今你是焦不是正派的大奶奶，又何况你生下孩子来了，亚奴也不小了，以后我问问衙门口啊，咱们可以办一个世袭罔替，是不是？你还能吃一份俸禄，唯一的就是这四个孩子。对呀，哥，现如今李雄死了，这四个孩子我能下手了吧？
你这个人呢，行，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，你要憋着把他们除了就除了呗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
我没想好，我就说，比如说我要说他们偷东西，然后把他们打死，那不成。
害人是要技巧的，啊，你这样办不妥。
是，我知道哥哥，你教给我呗。打小咱们都是你教给我的啊，怎么害人，怎么诬陷人，是怎么着的，你说吧，都你教给我的，你说吧，这次怎么办？
嗯，你呀、啊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记得住吗？
嘿，我的亲哥哥，你太聪明了，你的主意好。兄妹两个人定下毒计，要陷害人。转过天来，坐在厅堂这儿，教室吩咐一声来呀，把程总给我叫来。
孩子进来了，
毕恭毕敬，孩儿参见母亲。哎，儿啊，你坐下。这一说坐下，程总都没想到，
怎么呢？平时家里规矩大着，
跟娘说话站着不行。哎呀，让坐着，可这是怎么回事？没闹清楚，坐下。哎，坐下。娘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哎，我的儿，你这看你啊，我就想起你爸爸来了。曾记得那一年，全家人坐一块儿喝这践行酒，哪曾想两年的光景，他战死在疆场。儿啊，你们成了这无父之儿，为娘我也是孤雁单飞。我想起来呀、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
一说这个话，程祖也哭了。
娘，你别说，您说我心里不是滋味，谁想到我爹就死了呢？
是，哎，他死啊。他死了不要紧，他这个尸首都没回来，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。
为娘我有意前去陕西，前去搬尸捣骨，怎奈我是个女流之辈，歇工袜小，步履艰难，我不能出门。你这姐姐跟妹妹更不能抛头露面，家中只有你顶天立地，你是个男儿汉，你就应该念在孝道，去至陕西，将你父的尸首搬取还乡，入土安葬。
对，娘，您说的对，我应该去。
各位，程祖是个好孩子，这一说就答应了，我是应该去。可是这是焦氏定下的一计，第一，明朝由打北京到陕西路途遥远，第二，现在是腊月，天寒地冻，而且来说遇见雪了，那个路就走不了了，得受多少罪。第三，程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没出过门，这就是摆明了要把人家孩子害死在路上。可没想到孩子很高兴，我得去，我应该去，好极了，我的儿啊，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，我给你安排一个人，咱们家的心腹家丁苗全，让他陪着你。哎，谢谢母亲，我收拾东西
明日里清晨登城。好，这个心腹家丁苗权呢，是焦氏从他们家带来的，这小子坏极了，要多坏有多坏，让他跟着无非就是让路上瞧着，确实要保证这孩子死在外头。孩子出来之后先找自己的大姐李玉英，姐姐我跟你说点事儿，我正找你呢，咱娘叫你干嘛呀？哎，娘说了，爹死在外头，尸骨不能还乡，我作为长子，我应该去搬尸捣骨，把爹背回来。啊？谁去？我去。兄弟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怎么能去呢？你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你哪能去？我去也不能让你去呀。不，娘说的有道理，我是家中的长子，这个事儿我不去传扬出去，外人得笑话我，不成啊兄弟，你这要去有去无还呢，我找娘去。还姐姐你别去，我去我去。打这儿出来，来到了上房，面见焦氏。娘，嗯，大姑娘，什么事儿啊？您让程祖上陕西啊？我让他去的。你爹一辈子不能把尸骨扔在外头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让他去。娘，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你住口！十几岁孩子怎么着？他还是个小子呢。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听女救父上书，人家那还是姑娘干的事呢。一个小子不出去锻炼锻炼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又何况我还让心腹家丁苗权陪着呢。嗯，行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爹没了，你们也不拿我当回事儿啊？哎呀，我的老头子，这哭着回后屋了。玉英一瞧着，白说了，自己哭着就出来了。兄弟，我找娘去了，不管用。哎，姐姐你别找，我应该去，我不怕。不是兄弟，天冷了，腊月天，你又没出过门，身子骨本身就弱，没事儿，我闯来闯来吧。当天晚上，姐姐还有俩妹妹跟程祖说不完的话，一再的嘱咐在外边多加小心，千千万万可别出事儿。一直说到后半夜，说你快睡觉吧，明儿还得上路呢。这儿勉强的躺下了。五谷天明，金鸡三唱，李成祖起了床，厨房给做的吃的吃饱了，穿好了衣服。苗权准备了一个牲口，一匹马，又把路上应用之物都准备好，跟家里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，大伙儿都送到大门口，小程祖搬鞍认镫上了坐骑，苗权这跟着出北京，赶奔陕西。刚出北京城没多远，闹天气了，天降大雪。哎呀，程祖哪受过这个罪呀？你说继母再不好，他是在家里边说两句乖的两下，最起码吃啊穿的住这个没问题，这个一出门冰天雪地风里来雨里去，这个罪受的非常的难，可是也得坚持着往前走啊。啊，从来没受过这个，走了没两天就感冒了。怎么呢？苗权发户外啊，这屋里睡得着着的孩子给叫起来，去去去，赶紧咱得快走，现在走大半夜，哎呀夜道清静， 孩子睡得迷迷糊糊，脑子挺热乎，这儿出来穿衣裳，骑着马往前走，啊，一身的汗，拿风一拍，感冒了。走两天，他也不见好，不见好，住店，啊，住店里边住一天，也不给找大夫瞧，也不管，说差不多，又出来吧，还往前走，罪受大了。而且有的地方雪下的特别大，都漫过了马蹄儿了，这马走了都费劲，一个趔趄把李成祖打马上就扔下来了。平常人感冒没个六天七天都好不了，何况这个小孩抵抗力非常的弱，就这感冒好两天坏两天，好两天坏两天，越来越重，苗全呢就不理这茬儿，每天还必须的啊，得有多少里路，一心一意的想让这孩子死在外边。简短结束，一个月的光景，李成祖坐在马上可都坐不住，眼睛都瞧不真着了啊，由打感冒转的发烧啊，而且是越来越严重，孩子浑身呐、这个烫也吃不下东西，嘴角都是燎泡，打马上坐着坐着就摔下来，弄的是头破血流。苗全不管这套，只要掉下来周起来，啪扔到马上还往前走。这一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小村子，一问这个村民，说咱们这村叫什么名字啊，这个村子叫保安村。一瞧李成祖跟马上栽两栽晃两晃，这孩子可坐不住了，扶着他下来，怎么样了少爷啊，难受。一回头挨着水井，这儿有这么一个小草房，你过来，你坐在这个井沿这儿，你这是不好受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啊，待会儿晚上咱们找地儿啊，找个先生给你看看。哎，把孩子扶在这儿看了看，苗全心说完了，也就这样了，因为这个孩子这一道上折腾的够瞧的了，今儿不死明儿也得死，也就这意思了。拉着马往外走，拐过弯去，一翻身上了马，鞭鞭打马回北京了。多缺德，这么一个病孩子身无分文，要什么没什么，最早出来还穿着挺暖和大棉袄什么的，前两天发烧，苗全告诉他不能穿棉的，脱。一个重感冒发烧的孩子穿着单衣单裤骑着马在马上这么跑，那没个不死啊。这会儿坐住了之后，坐在这个地上凉风一搜，浑身都哆嗦。哎呀，孩子叹了口气，心里明白，我命休矣。哎呀，坐这等死。斜对门的草房啊，门开了，出了一老太太，这个年纪得六十来岁，慈眉善目，坐在门口这儿摘菜啊，一抬头井沿这儿坐着一孩子，也没当回事儿。老太太还摘菜，摘差不多了，把菜放下，拿了一个小碗啊，拿了一个小桶，是准备要洗菜，往这一放，一抬头一看，这孩子直晃悠。哟，你怎么了？这是说着话放下东西就往前来，来到跟前儿，程祖这已经坐不住了，往下一栽，老太太一伸手砰给搂住了。孩儿啊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哎呀，这孩子拿手一摸，
怎么这么烫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！扶着他到自己的屋，屋里边看得出来挺穷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桌子，四个小凳子，有这么一个床啊，给扶在床上，让孩子躺那儿，一摸呀，这身上滚烫滚烫，坏了，这可不行，找大夫吧。老太太翻箱倒柜，从犄角旮旯找出点钱来啊，赶紧跑出去找大夫。赶等快帮黑了，大夫跟这来了，这一号卖货，这孩子您家什么人？老太太说我不认识，就门口我捡这么一孩子，别给治了，真的这孩子这病太重了，够呛，别介呀，别介呀，我佛慈悲呀，您救救他吧啊！万一要是能救活呢？哎呀，这样吧，反正咱们死马当活马医，好了更好。要是不成的话，您别怪我。是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受累吧。哎，给开了几副药啊。开完药之后说这个打发人抓去吧，哎，又央给旁边的街坊，你们谁受累给抓烫药去？打说谁？您不好受？不是我，捡这么一孩子。哎呦，老太太您真行，那哪儿的事？您自个儿那日子还过成那样，您还管人家？别介呀，他是个生命啊，救救他吧。央给东家，央给西家，出去抓药，回来老太太这儿熬药。把药弄得了，搁在边上晾的差不多了，把孩子扶起来，宝贝儿啊，吃药了啊，给灌下药去啊。大夫说这药啊，这一宿得喝三回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得有人盯着。老太太说我盯着，我不睡觉，我看着他，这一宿没睡觉啊，给这孩子喂药，一会儿摸摸脑袋，一会儿给灌点水，出了一身透汗。到天亮了，这睁开眼，哎呀，瞧瞧这屋里边，又想想昨天，昨天坐在水井旁边那儿，我怎么上这儿来呢？这会儿功夫，老太太过来了，醒了，孩子，好点了吗？您是谁呀？哎呦，傻孩子，昨天呢，你跟对门那井那儿坐着，你都忘了。你要摔在那儿，是我给你弄回来的。哦，哎呦，我谢谢您。这孩子挣扎着要起来磕头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呀，孩子，你可算活过来了。人大夫说了啊，要是今儿能活过来，人家还来，就说明你还能得救啊。躺着别动，饿了吧？我这熬的小米粥，喝点吧。给盛了碗小米粥，切了点咸菜丝儿。喂着孩子吃下去，吃饱了又睡了一觉。一会儿功夫，大夫又来了，怎么样？说行，孩子醒过来了。嗯，接着开药，开完药打发人抓药，这接着熬药，三两天的功夫，算是活过这条命来。但是大夫说了，这个没仨月俩月去不了根儿啊，得慢慢来。老太太说，那就住在这儿吧。住在这儿吧，我伺候着吧。成祖感动坏了，我这怎么谢您呢？我与您萍水相逢，打扰您这么些日子，而且您家里也不富裕。嗨，孩子，天底下谁跟谁有仇啊？是不是见死就得救？姓什么叫什么呀？这些日子也没工夫问你。哎，把自个儿事儿这么一说，到最后说到苗全这儿了，跟我一块儿出来啊。到了这儿我不知他干嘛去，他说给我啊找大夫。老太太说，他找什么大夫？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啊，啊，人就看见他了，咱们村里说了，拐个弯去骑着马就跑了，估计他是看着你啊病重，不愿意管你了。哎，我后来一想，这一道上他对我也不好，他可能确实是嫌我是个累赘。嗯，他走了。怎么能这样？当初我爸爸活着时候对他好着呢，这人心。行了，孩子，不想这个了啊， 就算以后你回去见着他，也不想这个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人呐，心宽一点，对谁都好一点，必有好报，知道吗？哎，我听您的，老太太，就在这儿住下来了。看街坊邻居净笑话老太太，没事找事嘛，本来就没钱，都穷成那样了啊，还管这么一小孩，都说这个话。简短结束，过完了年，二三月份恢复呢，就算不错。后来逐渐的能起来，干点零活，收拾收拾屋子，跟老太太聊聊天，一直顶到四月初。这天中午吃完了饭，程祖说：“老奶奶呀，我跟您商点事儿。”“说吧，孩子，什么事啊？”“我出来是要搬取我父尸骨还朝。我跟这儿没想到一病病了这么长时间，多亏您照顾我啊，我才活下来。但是我不能老跟您这儿待着，天也暖和了，我还得去陕西去找我父亲的尸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法打保您了。容等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把您接到我们家去，我一定照顾您一辈子。”老太太眼泪下来了。“孩儿啊，可别说这个话，我们这个岁数人呐，有今儿就没明儿了，你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踏实了。就这段时间我没白救你，咱娘俩这是缘分。孩子，有正事啊你就忙你的，我也不拦着你啊。如果说要是从陕西回来还路过这儿，你要是有功夫你就进来瞧瞧我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岁数大了，如果说你回来我要是死了呢，孩子，问问我那坟在哪儿，上坟上跟我说一声，我也就踏实了，也就放心了。不管日后如何，宝贝儿，你记住了，人不能有害人的心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你记得住吗？我记得住，我谢谢您。扑通跪在地上磕了仨头，呼，老太太眼泪下来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快起来快起来，行了，我给你准备准备，明天你走啊。老太太把家里的面都拿出来了，给烙了这么几张饼，把鸡蛋都煮熟了，又预备点咸菜，弄一个包都给他包好了，又把家里仅有的碎银子找一小包包上。孩儿啊，我不趁别的，都在这儿了，你都带着吧，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。哎呦，娘俩是抱头痛哭。分别之际，李成祖跪在地上磕了仨头：“您的大恩大德我是今生难报，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也打报您的恩情。”娘俩哭了一抱，李成祖离开了保安村，是赶奔陕西。老太太站在村口一直看着没了影儿，还冲孩子这背影一个劲儿的招手。出离了保安村，是赶奔陕西，这一日来在了临洮府，找到了高栏山定睛观桥。